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1月27日至12月3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11月25日至12月3日，加拿大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出席了亚太地区的国际人权会议，并在此期间在澳洲各地展开巡回演讲，介绍他和乔高先生的新著《血腥的活摘器官》，向澳洲政要和人民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麦塔斯先生在堪培拉国会向人权小组委员会、外交事务、国防和贸易委员会讲话，并提交了新著。人权小组委员表示，将考虑澳洲法轮大法佛学会提出的要求，调查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体的问题。来自澳洲部分省市的法轮功学员在澳洲堪培拉国会山庄前举行大型集会，再次呼吁澳洲政府及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持续了10年的血腥迫害。原清华大学的法轮功学员李明在集会上披露自己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大赦国际堪培拉代表约翰前来集会声援。
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阿主校区11月17日至19日举办为期3天的中国人权系列专题讲座，主办者邀请了纽约亚洲研究联合会主任张尔平先生和加拿大前亚太司长大卫·乔高先生就当前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中国人权问题做演讲，特别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活动期间，主办者还播放了反映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英文纪录片《十年的勇气》，夏威夷州参议员阿斯佩洛以及夏威夷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杜巴诺斯基参加了第二天的专题演讲并发言。杜巴诺斯基强调，没有比人权更重要的问题。11月25日，上百名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国会前呼吁哈珀政府中国之行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问题，并要求释放被中共非法关押的14位加拿大人的亲属。多名国会议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总理在此次访华中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并要求中共当局释放14名法轮功学员家属。国会法轮功之友主席苗锡成认为，加拿大可以更明确地提出人权问题，他希望哈珀总理特别提出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28日，美国芝加哥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在中国城永活街的李朝岭广场上向民众讲述中共恶党对法轮功学员残酷的迫害及法轮功学员坚守信仰、真善忍、10年反迫害的历程。 特别是近期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和吴官正这五名中共官员的真相。现场很多人了解真相后主动签名声援法轮功，谴责中共恶党，要求制止迫害。当天下午共有35位华人声明三退，其中大多是留学生。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河南省郑州市大法弟子卢运来，男47岁，原河南省水利管理局职工，于2009年10月30日含冤离世。卢运来2008年9月从家中出来时，突然被几个便衣拦住绑架，被郑州市公安局恶警刑讯逼供，遭酷刑烤全羊折磨，昏死过去，并送非法劳教。卢运来后被郑州市白庙劳教所迫害，2009年7月保外就医时，身体只剩皮包骨，被医院定性为癌症晚期，无法救治。四川省德阳市二中教师江南09年8月7日在街上发资料，帮助世人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警察绑架，又被警察用手铐铐上，强行送进精神卫生中心，在那里每天被灌大量不明药物，没几天就面黄肌瘦，迄今已经快四个月了。北京朝阳区大法弟子庞友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妻子郭淑静现在家被监视居住。庞友被监禁迫害八年，于2008年9月27日出狱，回家才十个多月，2009年8月3日讲清真相时，被朝阳区来广营派出所、奥运村办事处派出所恶警绑架，当晚11点30分左右被非法抄家。
黑龙江省建三江农垦分局大法弟子张守芬被劫持在洗脑班，被迫害精神失常，于今年11月17日晚被家人抬回家。张守芬10月16日下午4点30分在建三江火车站讲真相，被七星农场治安中队不法警察劫持到所谓的建三江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张守芬今年56岁，曾是七星农场第三中学工作人员，多次被绑架到七星农场的拘留所洗脑班，曾经被非法劳教两年。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修炼者何燕在唐山开平劳教所遭到恶警陆海存等人的毒打，被绑架到劳教所仅两个月，已被迫害的变浓变血，出现严重心脏病症状，所谓医院出具的诊断被劳教所扣押，并对家属隐瞒。据知情人透露，何燕现在的身体状况非常虚弱，到目前已连续几个月开平劳教所都不让家属会见何燕。明慧编辑部声明，明慧网审编文章不负责调查作者背景，只看文章的观点和内容是否对讲真相、修炼正实法起正面作用，修炼人的文章发表了也不代表作者修得如何，敬请大法弟子读者正确对待。明慧编辑部2009年12月3日。云南省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大法弟子董志坤与龚淑华的家属于2009年11月25日前往昆明市中级法院询问两位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情况，被告知董志坤与龚淑华已被秘密开庭。 董志坤被非法判刑3年，现已送往云南省第一监狱。耿树华被非法判刑1年半，在盘龙区第一看守所执行。从今年3月1日两人被非法关押在盘龙区第一看守所至今，家属未能见他们一面。9月，昆明市中级法院判刑的决定一直没有通知家属。董志坤与同校的耿树华今年2月28日中午在昆明市盘龙区金店风景区背后的双龙乡发放光碟，被人诬告后绑架到双龙派出所，后转昆明市盘龙区第一看守所。昆明盘龙公安分局于3月27日宣布所谓逮捕。董志坤的妻子和耿淑华的姐姐均于今年3月28日向盘龙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后家属遭到昆明市盘龙区国保大队的非法传唤，并质问二人的情况是谁发到明慧网等一系列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问题。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大连刘荣华的丈夫搀扶腿有残疾的80岁岳母，11月2日去沈阳马三家探望被非法关押的刘荣华，狱警不让见。他们就此事咨询了两位律师，都明确告诉不让见是违反法律的，要告他。家人可以提出复议或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律师看了劳动教养决定书，告诉说决定书没有公章不生效，律师不能受理。去青泥洼桥派出所找所长，不是不在，开会再就是不让见，一楼有值班警察看守。刘荣华从9月22日被迫害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音信皆无。2009年11月26日，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大法弟子敖登被警察绑架，目前下落不明。蒙古族大法弟子敖登家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今年58岁，退休前是幼儿园老师。敖登老师是一位慈祥善良的人，平时乐于助人，邻里以前的同事都愿意和他来往。他在1999年因为身体不好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精神倍增，这是周围邻居都知道的事。1999年后，当地610和恶警以敖登老人曾去天安门上访为由，多次绑架迫害他。上一次被绑架是在08年奥运期间。2009年11月26日下午4点多，突然有7-8名恶警闯入敖登家中，二话没说，首先武力控制了老人的家人，然后将敖登绑架走了。家人追问把人带到哪儿，是谁让来的，其中有一人说是受当地610的指使，说是要让敖登去什么地方学习，3-5天后回来。家人在敖登被绑架后多次在所在的新华派出所和新华办事处咬人，都被搪塞推诿，始终没有找到敖登的下落。请给有入伍亲人的大陆同胞讲明真相。在中国大陆，一年一度的征兵入伍又开始了。大陆的征兵都要经过一番所谓的政治审查，到当事人的父母或直系亲属所在单位、村委或居委会开一份书面政审材料。自大法被迫害以来，在政审的书面材料上都要加一句污蔑大法的话。当前中国大陆的年轻人迫于升学或找工作难的压力，给结党征兵部门行贿求得名额后，还要按结党部门的要求由自己的亲属到工作单位出具一份带有污蔑大法的材料，迫使所有当事人对大法造下深重的罪业。中共结党在迫害大法的同时，也迫害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大陆同胞，把中国大陆同胞引入了一个罪恶的深渊。请同修在发正念的同时，并给家里有入伍亲人的同胞讲明真相，不要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而丧失了自己的未来。
关于收集大陆公检法司等人员详细信息的建议，在大陆 恶党是利用整个公检法司的系统来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因此向这批人讲真相，能有效地曝光邪恶，抑制邪恶，减少对大法弟子及众生的迫害。同时我们也可以改变我们的被动状态，邪恶迫害了大法弟子，我们再去收集相关人员的信息，其实恶党对这些人也是在蒙蔽利用，他们很多人并不知道真相，一旦知道了将是五名恶党高官被西班牙法庭起诉等信息，他们的恶行会大大收敛，或许会为自己留后路。建议有这方面条件的同修提供详细信息，发往明会，各地大法弟子也不要等靠，可去当地派出所或周围相邻区域的派出所、社区收集信息，这些场所往往有些对各部门及人员的介绍，或者从亲戚朋友那里收集，以便更好地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减少损失。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本周42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严正声明，本周40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明真相，灾祸来时神呵护。河北省阜城县一个农民宋金存，今年50多岁，明白大法真相，时常还与人讲大法好。今年9月17日，宋金存与本村一对母子给码头镇张庄村张学福家收花生，上午收完一块地，下午还要收另一块地，中午吃完饭后准备把拖拉机开到地头去，回家时拉一趟花生。金存把拖拉机开到外面挂斗，因倒车不好倒，妇女的儿子说我来倒，倒车的时候一下子把宋金存刮倒，随后后轮和前轮由宋金存的腿至胸部斜着压过去，宋金存只觉一阵胸闷，稍后从地上坐起来，什么事也没有。他对在场的人说，法轮大法好，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张学福家坚持到医院给他检查，检查结果啥事儿没有。劳教所打手遭恶报，一死一伤。新疆乌鲁木齐市吸毒人员郭志平、任燕两人是同性恋者，都是30多岁，是乌鲁木齐市女子劳教所恶警巴小梅的亲信打手，他们几次进出公安局，在2006年至2007年又被判刑一年，在服刑期间专门迫害法轮功。任燕与恶警高辉一起打掉大法弟子觉冬梅两颗牙齿。06年底，任警郭志平把大法弟子苏桂芝打成重伤，为了不让别人看见伤势，就把被打学员关在房间里，等伤好了才让出去。一次他俩打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大法弟子郭宝林上前保护，被他俩打成重伤，好长时间走路都一瘸一拐的。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停劝告，并口出狂言，不怕报应，也不相信有报应，所以任燕经常在走廊里喊污蔑大法的话。 在2007年8月刚出狱一个多月，就一死一伤遭了报应。郭志平死，人眼重伤，并被判了刑，现在乌鲁木齐市女子监狱服刑，整天躺在监床上，只能转一下头，很是可怜，没人管她，真是生不如死。这还只是在人间表现的这一点，迫害大法修炼者会造下天大的罪业，偿还不清。如果人能看到那实质的报应，说什么也不会再参与迫害了。希望还活在世上的人，还有机会悔过和弥补的人，一定要听大法弟子两眼相劝，他们确实在为你们生命的永远造福。
韩法轮大法好，化险为夷。湖南一位大法弟子在中共协党十年的迫害中多次被绑架关押，他的父亲经过他与其他大法弟子多次讲真相，认清了中共的邪教本质，知道法轮大法好，也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但还有很多亲友在中共协党的党文化思维中不能认识真相，没有三退。他家新买一套服饰楼，今年11月装修完毕，所有亲朋好友前往贺喜。他的父亲不小心从楼上摔到一楼，这突发的一幕使所有人都惊呆了。他喊：“爸爸，快喊法轮大法好！”只听老人的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在一片惊呼声中，亲人们迅速将老人送进了医院。经过一番检查，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那么大的年龄，那么高摔下来，一般情况不死也得筋断骨折，原来喊法轮大法好真的能救命呀。亲友们全部退出了中共协党的组织。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国保大队指导员张卫娥遭报患癌症。山西朔城区公安局国保大队指导员张卫娥，女，40岁左右，是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负责人之一。自上任以来，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正常生活及工作。与他接触过的法轮功学员均对其劝善，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但他效忠邪党的心一直未能收敛，把好言相劝当作耳旁风，到头来自己得到的却是迫害好人的恶果，乳腺癌。目前他不能正常上班，手术化疗，头发脱落，只愿他真正反省悔悟，弥补罪业。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芝加哥第76届麦当劳感恩节大游行11月26日上午在市中心的政府大道上举行。美中法轮大法学会再次作为唯一受邀的华人团体，以一艘富有东方特色乘风破浪的大法船加入游行队伍。当天早上，芝加哥政府大道上人山人海，观众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精彩纷呈的队伍。法轮大法团体的法船驶来，在浮云的衬托下，七彩莲花上法轮功学员祥和的功法演示赢得观众们的热烈喝彩。这次感恩节游行通过电视全程直播到百万家庭。
有81年历史的好莱坞圣诞大游行，11月29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和日落大道上再次上演。法轮功学员连续第5年参加这项节日庆典，也是游行队伍中唯一的以华人为主的队伍。法轮功学员的花车、腰鼓队以及身着古装的仙女队成为游行的亮点，把古老的东方传统带入群星荟萃的好莱坞。伴随着整齐的鼓声，法轮大法好的音乐响彻好莱坞大街上空，引起观众浓厚兴趣和阵阵喝彩，成为美国多元文化的完美体现。11月26日，美国休斯顿举行第60届感恩节大游行。这项传统的节日庆典是德州每年最大的游行活动，法轮功是今年唯一代表华人社区的参加团体。举着法轮大法和真善忍的中英文横幅，天阁乐团统一身着宋朝古乐服，练功队身着黄色练功服演练功法，引起许多市民鼓掌叫好。童话法光，现代人的修炼故事简体字版，已于2009年11月出版发行。童话法光是一本关于现代人修炼的故事集锦，一共收集了100多篇法轮功学员的修炼故事，这些故事均来源于明慧网。这些法轮功学员来自大陆、台湾、欧美，有亚裔也有西方各族裔，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背景，因不同的机缘得以接触法轮功，从而走上修炼的道路。
10月28日、29日2天，加拿大大多伦多地区的万锦市、布兰福特市和密西沙加市，在不同的时间段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诞大游行。多伦多天国乐团在这三个城市的邀请下，接连参加3场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又一次带给观众，得到主办者和中西方观众的高度赞赏。游行负责人说，天国乐团的演奏非常成功和精彩，感谢他们的到来。刚从广东来到密西沙加市的宋女士带着孩子在观看，她对记者说，第一次看到法轮功如此壮大的队伍，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自由的国家就是令人向往，人人平等，人人自由。11月20日至25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市中心附近位于繁华商业大街上的内丹艺术馆举办，每日前来参观的人们始终络绎不绝。内丹艺术馆的主人，目前仍在大学美术系执教的画家恰泰先生称赞画展的作品艺术精湛，技法高超。他表示，这些作品把纯正的善念和希望完美地表达了出来，真可谓是心灵的祥宴，值得认真去品味。土耳其三大主要报纸之一《早报》的著名记者赛马·阿克巴什女士观完画展后发表了一篇介绍真善忍美展以及法轮功在中国遭受非人迫害为内容的文章。她在这篇题为《以画作展现痛楚的美展》的文章中说，画展中展现了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所遭受的种种酷刑和折磨，几乎所有参观画展的人无不为之动容。11月28日，紧邻有台湾溪谷之称的新竹科学园区旁的龙山国小举行89周年校庆运动会，校方特地邀请新竹区法轮功学员演示5套功法，为校庆活动揭开序幕。校长杨家伦代表学校颁赠感谢状给法轮功学员，感谢他们带来美好的功法表演。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 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整体配合协调一致，不用人心做正实法的事，是师父的法打开了他的心结，放下自我观念，用法衡量一切，向内找归正自己，就会改变环境。读师父至欧洲法会的感想，从心理反差看到的自己，在参加小组学法中逐步升华，上海大法弟子整体配合发正念的体悟。首先请听辽宁阜新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整体配合协调一致，不用人心做正实法的事。最近我市连续出现同修被迫害的事情，同修们组织了几次营救，可是一场营救没有结束，就又有同修被迫害了。有的同修困惑了，无可奈何了，懈怠了。师父正法接近尾声，众生亟待被救度，那我们本地的这种状态是因为什么呢？与我们每个人的因素又都有什么关系呢？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儿。做握拳的手势，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做五指分散的手势，指每个手指，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在曼哈顿讲法中又告诉我们，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正念不足，不符合法时，会脱离法的力量，就会显得孤立无助。即使是做大法的事，也得符合法，否则就没有法的力量。师父今年连续发表的几篇新讲法，都是针对大法弟子配合正实法的项目，其中多次提到大法弟子的配合与协调。师父发表的新讲法指出了大法弟子普遍存在的修炼中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地区整体配合协调上不符合法，又没有跟上当前正法形势，拖了后腿呢？下面就同修去农村发真相资料被迫害及营救过程中发生的事谈谈个人的认识。外地同修来农村发真相资料，我们有没有想过，对他们而言，来农村路又远，地形也不熟，是不是该地区的同修没有重视把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真相讲清讲透，没有重视发正念清理自己所负责的空间场的邪恶因素呢？同修们的付出与承担是不是额外在替我们承担？法安排你我居住这一方不是偶然的，有我们救度这一方的责任呀。个人体悟，我们去做发资料等相关正实法的事实，应该小范围地通知其他同修配合发正念加持。我们单纯个人做到没有怕心也还不够，这种没有整体观念的状态也暴露出显示心和证实自我的心。我们应该做的，只要听到有关正法救人之事，就无条件地默默配合，圆融严肃认真地发正念，加持同修救度众生。就像当年几千人的练功队伍，不需要谁去指挥，几分钟内就自动站好。常人还讲不能孤军奋战，我们的救人不只是表现在人这个空间发几张小报讲几句真相，在另外空间就是正邪大战，而发正念是用神通去清除邪恶与干扰。如果我们总是用人的思维、人的办法、人的基点去做救人之事，那难免受阻受迫害。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过去的修炼界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说，大家都在法上用心去做，还会有迫害发生吗？ 我们不能愧对师尊给我们的荣耀，愧对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称号啊，不能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呀。我们的不配合、不用心配合，往往是被常人中的过日子心、利益心、怕心、执着自我等人心束缚着、障碍着，说到根还是一个私字。姑且不说我们的史前誓约，就这一世在法中得到的好处，身体的健康、家庭、工作中磨难的化解，师尊一直为我们承受，我们拿什么回报师尊呢？我曾听很多同修说过，我试着营救没有成功过，个人觉得这其实确实反映出我试的修炼状态。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作为一个整体，在正实法中协调一致，法力会很大。那为什么法的力量在我们营救过程中体现不出来呢？那是因为我们带着人心做事，在营救的过程中遇到矛盾阻力，不能向内去找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找被迫害同修的不足，执着做事情同修的不足，看到不足不是善意的指出互相圆融，而是彼此抱怨不配合而拆台，固执以见，只顾个人生活工作，这些状态能解体邪恶吗？能有神迹吗？我们人的状态不正好给了旧宇宙神迫害的借口了吗？从某种程度上，我们的人心削弱了正的力量，阻碍了营救同修。虽然我们也在参与着营救工作，一直以来营救工作只是几名固定的同修在做，大多数同修只停留在发正念和等消息的状态。接下来持续有同修来问我怎么样了，持续了几天，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不能像常人一样的无可奈何的等消息了，应该放下自我，主动去做，主动去圆融整体，配合整体去营救同修。于是我们找到参与营救的同修，了解到近距离发正念之事没有人做，接下来我们协调几个同修去近距离发正念。在营救过程中，有的同修不等不靠，在迫害发生的第二天中午就把相关迫害责任人的电话传到明慧网，当天台湾的、美国的同修讲真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从明慧同修能第一时间把迫害消息接收到并立刻传达，同修在第一时间把电话打过来，我想应该是有多名和多个小组专职配合才能做得到的。国外的同修面对的是整个大陆地区和城市，可以看出他们在整体配合与协调分工上做得非常有序有条理，个人认为这是能够放下自我，突破干扰，以法为大修出来的，而不是常人的合作工作干得好。即便这样，师父近期针对几大媒体的一些相关问题讲了几次法，而我们一个小城市迫害已经发生十几天了，近距离发正念之事还没有持续进行，真得静下心来找找自己的差距了。同修一部法，同事大法图，我们不能再让师尊为我们操心了，不能再让同修为我们承担本应该我们承担的责任了。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其中一项就是搜集迫害责任人的相关电话、地址及个人信息，以方便国内外大法弟子讲真相。有些同修提议，为什么要这么被动，等迫害发生了再去讲真相呢？为什么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在此倡议我们小范围协调，配合把自己所住地的公安分局、派出所、包括律师事务所等相关迫害大法弟子的单位、成员及家人的姓名、地址、电话、学校等信息收集上来发给明慧，同时各自负责一片邮寄真相或用各种方式讲真相，并且针对他们发正念，持续做下去，迫害不停，除恶不止，解体操控他们的邪恶生命，启迪他们的善念，让他们了解真相，停止迫害，将功补过，赎回自己的未来，从而被救度。一直以来没有主动针对他们这个群体去做，个人认为一方面我们用心不够，怕麻烦，对救人之事敷衍了事，另一方面根子上我们还是把这当做了人对人的迫害，有对警察的憎恨之心呢。他们同样是可怜可悲的生命，值得我们去救度。有这样一段发生在本地区的插曲弹出来，也许对同修能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 有一个非常恶的警察，多年来曾多次绑架大法弟子，对大法弟子暴力殴打并送进监狱。前一段时间，大法弟子集体对他发正念，并以各种方式救度这个生命。针对他的亲人讲真相、邮寄信件、国外大法弟子打电话曝光其恶行等等。过一阵子，又一名大法弟子被其绑架，他当面问此大法弟子：我真有你们说的那么恶吗？你们给我邮的信那么厚一摞子，我都看了，我今天就做回好人，把你给放了，并把同修随身带的真相资料还给了他。通过这件事，我想一方面是因为大家讲真相解体了操控他背后的邪恶生命，另一方面现在的人类社会大滑坡，不相信神佛，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真的分不清好坏了。害了那么多好人，竟然不知道也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恶人，由此看来我们的讲真相是如何的重要啊。我接触的同修中还有这样一个状态，等协调人，等别人安排自己做什么，否则就在一旁观望，还抱怨我们地区没协调人，协调的不好。其实这种状态不符合法呀，还是向外去求了，而没有找自己。协调人不修，难道我们也不修了吗？没有协调人，我们就不修了吗？这不是常人那种看热闹、拆台、大帮轰，你不管我，我也不管，等、靠、推责任的状态吗？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说，除了对大法起不良作用的要制止外，每个大法弟子都要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主动地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实法中你们想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能够认识到的，你就去做，那才是在走自己的路，建立自己的威德呀，是这样一个道理吧。如果这个地区做得好，一定是这样的情况，负责人只是说了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大法弟子们自觉共同协调克服困难，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把事做好，做得更完善。就是负责人对这件事情没有想得很充分，甚至有漏洞，大法弟子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把它做完善，那才是你的威德。不要在困难中有怨气，也不用给谁看，你做的这一切师父看得见，众神看得见，做好了那是你自己永远的威德。说到根还是私心，怕心在作怪，怕自己出头耽误了自己的私事，怕出头遭迫害，不是在法中修去这些不好的心，而是互相之间抱怨，增加了同修之间的间隔，阻碍了救同修救人。同修啊，修炼不是儿戏，绝不能糊涂啊，每一颗心都得去，也许法安排这件事情就应该你或我来协调啊，我们还在等谁呢？建议阜新地区每一个大法弟子都静下心来，多学几遍师尊近期讲法，放下自我，向内找，深挖自己，真正找出自己修炼中的差距，圆融整体，迎头赶上。建议每一个同修都走出来，不等不靠，可以先小面积协调起来，多组成近距离发正念的小组，营救我们的仍在被关押被迫害的同修，组成邮寄真相信件小组，趁元旦新年将至，把握借邮寄贺卡讲真相的好时期，提前协调预备好贺卡和资料，组成多个针对自己所居住地区迫害大法弟子的公安部门定点近距离发正念小组，这样有分工有合作，使正法之事没有空缺，不给邪恶留下补给余地。同修们，希望我们通过交流能找出自己的不足，加强了我们的正念，有正念还得有正行，真的动起来，落到行动上，达到师父所期望的，在修炼上来一个飞跃，更好地完成好在各个项目中的角色。在明慧网十周年法会上的讲法，我们反思一下自己，在正实法的各个项目中，面对面讲真相讲了多少，邮寄了几封真相信，参与了多少次近距离发正念，写了多少揭露迫害的文章，找回了几个昔日同修，打了多少真相电话，发了多少真相短信，明慧网上那么多迫害责任人的电话地址，我们有没有想到同修用心收集上来，我们应该配合去正用它。师尊说，以一挡十， 以一当百的做。师尊在新唐人殿试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其实我知道我讲的越多越往前面推，大家旧势力的因素给大法弟子制造的磨难就越多越重，我们在法中证悟到了应该做的，就应不退步，排除干扰，用我们的火眼金睛，也就是从法中修出来的智慧，破除一切干扰阻碍。师尊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是个整体，就像师父的功，当然你们和功可不是一回事，我就是举个例子，就像是我的功，同时都做着各种事，就是说一个整体不一定都做一件事情，但是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得配得上你的大法弟子称号。我们应该达到师父所说的这种状态，去营救同修，救度众生，配合整体，整体从法上提高，整体从法上升华，整体配合和整体提高不是大家都聚在一起做事，这不适合大陆目前的情况，还要考虑注意安全的因素，而是大家能从法理上升华，真正形成拳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是师父的法打开了他的心结。昔日同修因为有事情回母校，千里之外来到我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家里场真好，从新这个家开始我就想落泪，我就想看书学法练功，原本办完事情就想走，公司也几次打电话催，可他自己就是不想走，一推再推。我和丈夫一直和他在一起学了两天的法，导航2003年元宵节讲法等有针对性的法，主要让他明白自己是谁，与大法、与旧势力、与众生的关系。大法法理触及到他内心深处，他一直在流泪。师父的大法打开了他的心结，让他下决心，重新兼修大法。他说，看法流泪在425去北京回来后有过，感到非常的震撼。尤其是站在师父的法像前，眼泪止不住，今天这种感觉又回来了。我说，你快回来吧，当有一天你明明白白的知道师父在等你的时候，你会后悔的。他脸上静静地挂着两行泪。2006年6月，他曾经来过一次，在家里待了12个多小时，当时对发正念不理解，认为是不善。红银志不退中，师父讲，除恶只当把尘服，打开了他的心结。当时就学了发正念的要领，到整点就跟着发正念，表示要重新归正自己。我说，那你就登个声明吧。他说，回去就登。但他并没有声明，所以邪恶经常干扰他。他的表现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回家后，当地有一帮邪物的经常去找他。他说，上次走后自己曾经精进了一段时间，后来就不行了，看到我的手机号经常想打电话给我，可自己又没有勇气，因为觉得自己不争气。当地大法弟子也经常找他，让他快回来，但他不理解，因此而更加反感。还有的找到他就说，你当时付出那么多，快回来吧，不然就会如何如何，他也接受不了。他错误地认为自己就是因为学法才被迫害的。经过两天的一起学法，他真心地说，希望能够有人带他好好学法，而不是把个人的认识与看法强加给他。我把自己学法用的 MP3 送给他，鼓励他好好学法，他非常感动，临走之前写了严正声明，表示重新回归大法修炼，弥补损失。此同修曾经是当地的辅导员，425720与当地的大法弟子一起去北京讲清真相。当99年中共协党提出协党党员不允许练法轮功时，他写了退出中共协党的申请书，并同时声明为了不株连自己的公司领导，决定辞职。他的举动在当地引起轰动，也激励了许多同修。当时去北京的时候，铁路公路全部被扼紧封锁，
他由保定沿铁路路线徒步走到北京，只用了一夜的时间，当时大家感到非常的神奇。由于去北京上访，夫妻俩同时被强行绑架，双双被非法判刑，受尽了非人的酷刑折磨。在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九个月后，邪恶利用亲情不止一次的从500多公里他的家乡，带着他60多岁的老父亲及13岁的孩子，在他面前哭哭啼啼，消磨他的意志。邪恶看他逐渐有点动心，就欺骗他说写个保证就放他回家。可是他没有想到，邪恶根本就没有人性，不讲信用。你只写这个不行，还得写什么什么。等他再写了，他们仍然找另一个借口，不行，你还得再写什么什么。就这样，一次一次地钻他亲情的空子，又逼他写了四书，把他与法间隔开，一步步把他引向邪路。在邪恶的威逼利诱下，被迫转化并非出自他的本意，所以觉醒后严正声明，重新与师父签约就显得非常重要。希望同修们用最大的慈悲与宽容的胸怀来对待这样的同修，师父没有嫌弃他。同时，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上也给我们讲了，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的法。所以，只要他还有要修炼的心，就应该给他机会。帮助这样的同修，主要就是用大法打开他的心结。所以先不要过多问他被迫害的情况，揭他的伤疤，就是多学法，以后找机会鼓励他自己写出来。我们相信，如果此后能够踏踏实实的学法，明白后他自己就知道怎么做，因为真修师父就会给他智慧。我们都应该坚信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正念加持昔日的同修，重新回归走好。以上是我们帮助昔日同修的过程，谈得像流水账，但只有这样才说得明白。总之，在这过程中要注意倾听，找到其心结所在，并用大法来破除。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让我们以法为师，兑现自己的誓约，注视正法，整体提高，整体升华，不落下昔日同修，早日在法上成熟起来，圆满随师还。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